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6月23日，公元2001年8月12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本月六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印度南部为期15天的宗教性访问之后，返回到了达仁萨拉。本月十日，向来自台湾、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以及各界的上千多名信众传授了为期10天的密宗道次地广论传法活动，并且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城经院里聚集了以台湾福智宗教基金会为首的330多名台湾界的僧尼信众，以及来自各界的华人信众和来自全球的1000多名外宾，估计将近已经达到了4000多人。达赖喇嘛历来以慈悲的心情对人类的心灵上起到了益处，也对人类的肉体健康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在传法会的开幕式上，达赖喇嘛首先向说法的对象华人信众以及广大信众致以了问候，并且感谢他们不耻辛苦的来到达仁萨拉。达赖喇嘛指出，通过此次传法，希望进一步了解到如何运用佛法的角度来运用到社会生活当中，具有大小显密的完整藏传佛教，必须要听闻广大的佛教经典，然后再从中吸收认真的思闻，再运用到实际当中，这就完全符合佛教的基本定论。全名为圣辩主大金刚持道次地显一切妙论的密宗道次地广论的其中的上中下迷城部分，详细的叙述了迷城4部一切修道次第，已经有近人法尊法师有藏文译成了中文。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时常倡导信众，愤怒和仇恨总是有害的，因此必须具备对抗和克服的力量，那就是以慈悲为怀。而达赖喇嘛在传法会上启发信众，以宽容、容忍和所有的美德给予众生慈悲的菩提心，并且指引慈悲和爱是内外和平的源头，是持续生成的根本。为期10天的传法活动上，每天的传法内容都将有特别的翻译，运用华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直接移出来。为期10天的传法会，每天从早上9点至11点，然后从中午的1点至4点。
最近，西藏日喀则专区萨嘎县境内地方卫生部门对当地农牧民实行一贯统一收费政策，并将此政策视为最重要的任务。在患病求医的西藏农牧民手中，乱收高昂的医疗费。目前，在萨克县里仅有1所重型医院，但医疗设备极为落后，医护工作人员大部分没有受过合格的职业训练。在这种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对求医的来自西藏农牧民病人从不给予严格的检查，对病势严重者则规定在办理住院手续之前先交出1500至2000元中国人民币作为押金，这对当地农牧民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和压力。平时以农牧业为生的藏人，在经济收入不宽裕的情况下，经常向中共当局呼吁对他们进行免费治疗，同时呼吁中共当局对该县的医疗设备进行改善，并培养合格有素质的医护工作人员。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五日在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发表谈话时提出了化解克什米尔境内暴力冲突的可行之道，对此六日在印度引起风暴。虽然达赖喇嘛的办公室为此特别发表声明加以澄清，试图平息纷争，但是印度国内的媒体引述达赖喇嘛的话报道说， 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应该考虑给予克什米尔自治权，而如此即可一劳永逸解决克什米尔的问题。达赖喇嘛是在马德拉斯出席的国际宗教会议中提出他对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看法，但是虽然达赖喇嘛的办公室公开发表声明，达赖喇嘛是被卷入一场毫无必要的争端之中，可是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拉奥针对达赖喇嘛的言论发表谈话，指出达赖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宗教人物，他将继续受到应有的敬重与礼遇，但是他同时表示达赖喇嘛不应该在印度国内从事政治活动。同时呢，印度最大的国大党一名发言人也说，我们一向十分敬重达赖喇嘛，他是我们的贵宾，不过我们并不同意他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观点。为此达赖喇嘛本月7日特别发表声明，指出我感到遗憾的是，本月5号我在印度南部的马德拉斯城内举行的一次新闻记者会议上就有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谈话，虽然我的办公室为此特别发表声明加以澄清试图平息纷争，但是还在引发一些不必要的毫无根据的争端。对此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我历来都承认克什米尔是印度的一部分，对于克什米尔人民以具备标准的民主政策来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我表示赞赏，在该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我感到担忧的同时希望化解冲突。达赖喇嘛同时指出，我认为双方在互解互谅的促进下面面对面的进行和谈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断地向印度官员和新闻媒体记者强调过，克什米尔问题和西藏问题不是一致的。克什米尔是一个合法被列入印度的区域，但是西藏是被中共武力侵占的国土，因此完全是相反的。为了促使克什米尔为首的世界上所有发生暴力冲突的地区得到化解，我只是以个人提出解决藏族问题的和谈途径举个例子以外别无他意。虽然有些方面指责我忘记了印度的恩情，在这里我要澄清说明的是，我历来都在反复不断的感恩并且叙述印度政府和人民对我们西藏人民恩重如山。印度不仅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在全球乃至亚洲占重要的地位。就印度完全拥有进入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利以及进行核气实验等方面我都给予了支持。回顾42年来在有关方面我所持的立场是值得关注的。同时达赖喇嘛在声明中特别强调，我没有邀请克什米尔的最大的呼利亚协会到达达仁萨拉。达赖喇嘛指出他们期望到达达仁萨拉表达他们的立场，对此只能说可以。本周五据印度 PGI 社发表的消息克什米尔有23个协会共同组成的呼利亚协会的最高的两名官员特别声明，有关在印度媒体中指出达赖喇嘛特别邀请呼利亚协会到达达仁萨拉的说法完全是不真实的。
在西藏拉萨市，中国政府针对非法经营妓院者从不给予制止和干涉，由此呢，在拉萨市明目张胆开设的妓院就有2000多家。今年4月，部分妓院染上了病之后，到拉萨市人民医院花费大量的医药费进行检查和治疗。经过化验结果，医生当场宣布他们患的是医治无效的艾滋病，让他们自行离开医院。目前在拉萨有8000多妓女，2000多妓院，除了拉萨八角街以外，大部分地方都开设了妓院。
本月6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西藏人大常委会主任热地表示，达赖喇嘛去世后，其转世灵童的挑选将按照宗教仪轨历史定制、经凭抽签的方式以及由中央政府批准四大程序来执行。他并表示达赖喇嘛的挑选转世灵童直接由中央政府批准。对此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高伦松纳杜杰表示，历史上虽然存在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挑选有经凭抽签的程序来执行，但是历代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是按照传统宗教仪轨历史定制，包括算卦、观壶、静思等藏传佛教方式来挑选的。就算达赖喇嘛过世，将佛教视为毒药的中国政府完全没有干涉挑选灵童的权利，西藏人民也不会接受的。实是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就是个最佳的例子。
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弟兄们，到了又到了本周的听众园地栏目啊。那么在今天的听众园地节目中，你准备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哪方的听众来信呢？
我准备利用今天的时间向广大听众播送由一封来自西藏境内发出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设立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所有新闻工作人员，你们好。首先敬祝大家贵体安康，扎西德勒。今天借此机会，我代表全体境内藏人向柜台致以特别问候。我和我的朋友以及我认识的其他人都喜欢收听柜台的广播节目，因为你们播放的新闻犹如对久病不起的人送上灵丹妙药一样，非常有效益。如今对度日如年的境内藏人，能传播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行程、弘法以及西藏境内外的局势变化等新闻，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在我们的寺庙里，虽然中国政府对收听境外播出的新闻加以制止和干涉，但是我们却设法在私下里悄悄收听柜台的节目。不过最近由于中共的极力干扰，在柜台每天按时播出的新闻波段上常出现中共插入的节目，导致柜台的新闻混沌不清。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柜台的波段周围进行挪动，每天努力收听您台的节目。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和平的阳光能够在雪域高原上空闪闪照耀。同时祝愿柜台的各项事业能够取得更优异的成绩。一位柜台最忠实的西藏境内听众。
那么我在这里代表呢为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所有新闻工作人员向这位忠实的西藏境内的听众致以最真诚的问候，特别是感谢您和您的朋友以及您周围的人不顾中共的威胁，每日从不间断收听我台的节目。您给予我台的高度评价，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同时我们将会继续努力，发挥出我们所有的特长，再接再厉，争取不辜负您对我台的期望。我们电台的一贯宗旨是向西藏境内外的听众传播没有偏见的新闻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行程以及弘法活动等重要事件，由此得到广大听众的喜欢和赞赏。但是正如您在信中所提到的，关于中共为了干扰我们的节目，在我台每天播放的频道位置上插入他们的节目，不知您是否知道，我们又在13米范围内的 21.560 千赫上新增添了一个频道，希望您能够收听。最后诚恳的希望您能与我台继续保持联系，并欢迎您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西藏流亡政府达仁萨拉歌剧院演唱的《娟恩达瓦》。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出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